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10月22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继续对英国进行访问，与此同时呢，有相关的分析，我们将向您进行报道。另外，克里国务卿将与内塔尼亚胡商讨如何制止暴力。另外，克里赴中东欲平息以巴之间的冲突。另外呢，中国一名外交官在菲律宾宿务遭到了枪击，但是中国似乎在封杀驻菲外交官枪杀事件。以上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英国继续进行访问。相对于一个月前他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红地毯待遇，习近平在英国受到了更隆重的礼遇。英国人为他铺上了英国媒体所说的最鲜艳的红地毯。与美国不同，英国方面没有批评中国的网络间谍活动，也没有指责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势作风。相反，伦敦强调，习近平的访问标志着英中之间的所谓黄金十年的开始。有关分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和玉港发来的报道。
英国首相卡梅伦10月21号在唐宁街10号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举行联合记者会。卡梅伦盛赞两国强劲的伙伴关系，并称英国是中国精选的西方伙伴。
我们应该继续推进贸易和投资，不仅推进中国在英国的投资，也要促进英国在中国投资的增长和扩展。我们应该加强两国的金融和经济合作。英国作为中国在西方精选的伙伴，在影响到两国的全球问题上，我们也要进一步推进伙伴关系，从气候变化到战胜贫困，从全球的医疗问题到打击不稳定和极端主义。正像习近平主席昨天说的，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抓住时机。
卡梅伦在讲话中只是简短提及他与习近平就商业网络间谍和人权问题进行了开诚布公的讨论。他强调，习近平访英标志着英中关系新时代的到来，标志着英中关系黄金十年的开始。除此之外，在习近平10月19号到23号访问期间，卡梅伦政府以及英国王室竭尽所能给予习近平礼遇。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下榻白金汉宫，英国女王还设国宴招待习近平一行。季米特里斯瓦斯托普洛是英国金融时报驻华盛顿的首席记者，在被问到英国和美国对待中国的做法到底有哪些不同时，他以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9月对中国新疆的访问为例。在新疆，奥斯本提到英国需要中国，并希望成为中国在西方的最好的伙伴，而完全没有提及到中国政府在新疆对当地的维吾尔族人实施的高压的安全政策。
The assumption was, therefore, we're not really going to raise questions about human rights.
那么这样的一个衍生的含义就是，我们不会提到人权问题，对他们在南中国海的做法，我们也不会提出强烈的挑战。在美国批评中国的所有问题上，包括不遵守国际准则等问题上，英国的说法是，尽管我们是这些国际架构的一部分，如果中国希望选择另外一个方向，我们没意见，只要他们向我们的核电厂投资就行。
斯瓦斯托普洛是10月20号在华盛顿智库的一个有关美中关系的研讨会上说这番话的，不过他的说法当场遭到英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反驳。但是许多的西方媒体，包括英国媒体，都批评英国为了钱向中国叩头。这已经不是英国第一次被指责引合中国。今年3月，英国不过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反对，成为第一个申请加入中国新创建的亚投行的西方国家。英国倒向中国的做法令美国的一些人士担忧。曾担任美国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科特·坎贝尔说，
I do think it's going to be important for Britain to understand that there are.
我确实认为英国理解这点很重要。除了贸易和商业之外， 还有更多一系列值得担忧的问题。我希望看到英国继续捍卫自己曾经致力的一切，香港的需求，中国与达赖喇嘛的对话，一些人权问题。我认为这些问题很重要，希望看到他们继续坚持。
坎贝尔指出，在美国取得重大成就的所有重大问题上都有英国的参与。他还强调，英国目前的做法不会影响到美英关系。但是已经有分析人士指出，英国已经迈入了新伊丽莎白时代，其特点是英国减少对欧盟、美国传统关系的关注，加强了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双边关系。 VOA 卫视思阳渔港华盛顿报道。
星期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第一天就遭遇了人权人士的抗议。抗议人士在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坐马车前往白金汉宫的林荫大道上高举标语和横幅，抗议中国的人权问题以及英国对人权问题的有意回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战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来自伦敦南部的抗议者艾莎·纳赫马车说，看上去英国政府根本就不在乎人权。来自香港的学生抗议者黄之锋告诉法新社，资本投资遮住了卡梅伦首相的双眼。他说，我希望我能有机会让卡梅伦首相和其他英国政要们知道，中国的人权问题和民主进程是英国不应该忽视的。黄之锋将和香港海外联盟英国分部一起参加抗议活动。据南华早报报道，香港海外联盟英国分部表示，国际人权组织正在对中国政府在香港雨伞运动中不顾个人安危、公开支持香港的人权活动人士的一连串起诉表示抗议。该组织还表示，作为香港人，现在轮到我们给人权人士提供支持了。路透社的报道中提到，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亚·卡迪尔星期一表示，英国政府为了迎接习近平铺的红毯上沾有维吾尔人、藏人和持不同政见人士的鲜血。他指责中国的镇压政策将维吾尔人的家乡新疆几乎变成了战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二表示，热比亚的言论是荒谬和极端的，并称之为无知的言论。华春莹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新疆的各族人民都生活得很安宁，只有一小部分人试图破坏中国的民族和谐与社会稳定。他说，我认为他们的行为和言论是应当被谴责的。面对英国抗议者的呼声，卡梅伦的女发言人近日表示，英国和中国的会谈不会有任何不能讨论的问题。卡梅伦也表示，在习近平访问期间不会躲避诸如人权之类的敏感的话题。习近平此次出访预计将签订价值300亿欧元的商业合同和合作项目。英国外交大臣菲利普·哈蒙德表示，英国正与中国发展成熟的双赢的双边关系。他还提出，英国的国家安全依赖于经济安全。习近平出访的第一天，上街欢迎他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抗议者。在距离抗议者群体不远的地方，有数千名中国华人华侨舞动红黄两色的中国龙和习近平的巨幅肖像，在白金汉宫前的林荫大道上迎接习近平。以上是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中东问题方面，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抵达柏林，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商讨如何结束近来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暴力冲突。美国国务院的一名高级官员说，克里希望在会谈当中推动以巴双方以更积极的方式展开对话。克里将于星期四和星期日分别会见内塔尼亚胡和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近一个月之前，巴勒斯坦人开始持刀袭击以色列平民和军人。到目前为止，已有8名以色列人和约50名巴勒斯坦人死于暴力。巴以双方相互指责对方应对爆发暴力事件负责，而美国官员则一直避免指责任何一方。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三说，他和以巴领导人会谈后并不感到乐观。 潘基文敦促以巴双方避免一场可能发生的巴勒斯坦大规模的暴动。他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马拉会晤阿巴斯之后表示，联合国将继续支持创造实质性谈判机会的一切努力。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制止暴力，避免更多的人丧失生命。那么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准备出访欧洲和中东地区，目的呢是帮助平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正在升级的暴力冲突。这些暴力事件已经导致50人死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我认为我们必须意识到当前世界各地的敏感局势，所以我们必须谨慎行事。我认为美国的角色特殊，我们承担这个责任，我本人也愿意承担，并且期待这些会谈能成为一个试着将人们从悬崖边拉回的契机，因为所有人都明白，这需要一个政治解决方案，需要两国和平共处，以及尊重彼此国家人民和安全。达到这些目标，需要领导能力。我们将尽己所能，看看我们是否能平息事态，并找到一条前进的道路。
克里此行的焦点是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举行会谈。周二，内塔尼亚胡在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同时出现的场合谴责阿巴斯煽动暴乱。
President Abbas unfortunately has been fanning the flames.
不幸的是，阿巴斯总统一直在煽风点火，也就是在前几天，他说欢迎在耶路撒冷流出的每一滴血，这是原话。他对上个月发生在以色列的30起恐怖袭击没有给予任何谴责，而是继续称颂恐怖分子为英雄。
但是阿巴斯周二同立陶宛总统达利亚·格里鲍斯凯特会谈时谴责了以色列。
我向阁下简要介绍了最近的情况。以色列政府极其固执，政治上又没有基于国际合法性的解决办法，为达成全面和平带来希望。在这种阴影下，我们的人民的生活环境令人难以忍受。以色列持续的占领，定居者侵略的升级，使我们的年轻人变得绝望、挫败，并感到压力。
最近几周，巴以之间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部分原因是以色列占领了被伊斯兰教视为圣地之一的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巴勒斯坦人把这里看作是犹太人的入侵。这个圣地也被犹太人称为圣殿山。这些暴力既有巴勒斯坦人发起的一连串持刀袭击，也有以色列安全部队造成的致命枪击。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叙利亚问题方面，美俄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星期二签署之后立即生效。这项备忘录为两国战机在叙利亚领空保持所谓安全距离提供了一个框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另外一篇报道。
五角大楼发言人库克告诉记者，这项备忘录提出了一些空中规范，包括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专业的飞行水平，使用特定的通信频段，以及建立地面通信线路等。他说，一旦空中保护措施失灵，地面通信将起到备份的作用。在莫斯科，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安东诺夫对备忘录的签署表示欢迎。
We consider as a positive step the signing of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我们认为两国国防部签署的这份谅解备忘录对在叙利亚执行任务时避免飞行安全事故是积极的一步。
The prevention of flight safety incidents in the course of operations in the Syrian Arab Republic.
备忘录只适用于叙利亚，而不适用于其他任何国家。它涵盖在叙利亚上空飞行的各类飞机，包括无人驾驶机。俄罗斯人从上个月开始空袭后，就要求与美国举行有关消除冲突的会谈。自俄罗斯开始在叙利亚空袭以来，联军战机好几次不得不改变航线，以避免和俄罗斯战机靠得过近。尽管如此，五角大楼并没有报告说在叙利亚上空发生过重大事故。五角大楼官员强调， 这些空中飞行守则既不是两国如何在叙利亚行动的更广泛协议的一部分，也丝毫不表明美国支持俄罗斯在叙利亚的所作所为。美国之音格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一名外交官在菲律宾宿务遭到枪击两死一伤的事件发生之后，消息一度在微信等中国社交媒体上出现并迅速的传播，但是在星期三的晚上已经被删除殆尽。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真的报道。
虽然中国封杀驻菲律宾外交官枪击事件，不过环球时报网站上一篇关于此事的社评仍然可以搜到。该评论指出，官方就此事提供准确信息和表明态度，最有利于善后的主动，而没有官方信息，则会任由猜测和议论朝着夸张的方向发展。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说，宿务枪击事件正在核查之中。截至北京时间星期四凌晨，中国外交部还没有就此事发表评论。菲律宾警方说，涉嫌在一家餐馆射杀中国驻宿务总领事馆官员的两名嫌疑人已经被警方拘押，两人的作案动机和其他细节仍在调查之中。警方说，中国驻宿务副总领事孙山和领馆会计李辉遭遇枪击后不治而亡，总领事宋荣华中弹后被送往医院救治，目前状态稳定。菲律宾太阳星报报道说，两名被警方拘押的嫌疑人是一对中国夫妇，女性嫌疑人自称是享有外交豁免权的总领馆工作人员，她拒绝向菲律宾警方提供任何信息。菲律宾警方援引现场目击证人和保安监控录像说，袭击者在餐馆包间内首先向宋荣华总领事和他的副手孙山开枪，李辉是在逃出包间后被袭击者从后面射杀的。据中国驻宿务总领事馆网站介绍，宋荣华1987年进入外交部后，曾经先后在新闻司、中国驻奥克兰总领事馆、驻日本使馆以及驻香港特派员公署工作。一位曾经在90年代中期和宋荣华在新闻司共事3年的前外交部工作人员对美国之音说，宋荣华当时负责调研工作，他那时给人的印象是知识面宽、眼界开阔、长于分析、待人和蔼，是一名很有想法的青年外交官。9月27日，旅新才半个月的宋荣华在总领馆国庆招待会上首次亮相。在中非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升级的背景下，宋荣华强调双方天然的地缘联系和传统的血缘关系。他说，中非两国没有理由吵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真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初创风波虽然逐渐的平缓，有关其战略意图的讨论却一直没有平息。该行后任行长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的时候，试图消除外界对亚投行成立意图的疑虑。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群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亚投行后任行长金立群此次演讲，一方面希望消除有关中国借该行挑战现有体系的疑虑，另一方面则刻意地向美国展现其包容和大度，即你不接纳我进入 TPP， 我仍然欢迎你加入亚投行。金立群在演讲之后回答提问时说，出于某种原因，中国仍然不是 TPP 成员，但认为该问题将会得以解决。他说，能否加入 TPP， 中国的改革计划和政策的自由化将有助中国与 TPP 各成员国达成跨境投资协定。他在表达与美国完成投资协定的愿望之后，邀请美国随时加入亚投行。
Now, even though for some reason China could not be part of TPP, the door keeps open for US membership in AIIB.
虽然由于某些原因中国无法加入 TPP， 美国加入亚投行的门则永远敞开着。我对美国政府官员说，门始终敞开着，我们对美国的邀请长期有效。什么时候准备好了，给我们一通电话，我们随时请立相奉。
美国自发起 TPP 倡议之时，就强调所具的高标准，而这些有关知识产权、劳工权益以及环境等方面的高标准，也体现出美国对未来全球贸易秩序的态度。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在近日的一次演讲中，着重强调了 TPP 对于美国的战略意义。他说，在全球兴起重商主义的模式之际，这个协定将有助于美国在领导未来全球贸易标准的竞逐中占据先机。弗罗曼还说，中国距离该协定的要求的高标准尚有差距，即暗示美国可能不会在短期内考虑将中国纳入 TPP。 金立群对于外间在亚投行的管制方面存有的疑虑，也就是会否滋生官僚腐败引发环境危机等，也做了相应的准备和解释。他称，亚投行在管制方面将会体现出精简、廉洁和绿色的特点，也就是具有效率、防止腐败、重视环境。他说，要实现上述目标，需要依赖严厉的管制措施，要随时刻意避免冗员，以保持简洁高效。防范腐败的关键在于零容忍，那样才能够使得该行成为成功、受到认可的一流机构。近60个国家已创始成员加入亚投行之后，有关对该机构可能危及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忧虑已经转向对其作为现有体系补充的认可。但是有关中国发起该国际机构会对二战之后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它是否服务于中国的全球性的战略等方面的疑虑仍然存在。金立群演讲的一个要点就在于消除这一方面的疑虑。他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宣称或者重申过，中国将通过注入资金或者经由其他的双边协助等方式对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提供支持。他说，
Because China is a major shareholder of the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 China is a major shareholder of ADB. We have to.
因为中国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个利益相关方，中国也是亚开行的重要利益方，因此中国作为这些机构的成员以及国际社会议员都应该表现出负责任的形象。
他将有关亚投行可能对世行和亚开行形成挑战之说称之为对两个机构能力的轻视。金立群将亚投行称之为上述两个机构的兄弟，将挑战之说称之为无稽之谈。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金立群在演讲中以英国诗人安德鲁·马维尔对米尔顿《失乐园》的一段评论与亚投行的管制作比，即宣称该行管制将不会摒弃任何一流管制所应该具备的要素，而任何与该多边机构不相符的因素都应该坚决地予以摒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一位关注国际事务的参议员说，美军应该尽快进入南中国海争议岛礁12海里进行巡航，称等待的越久风险就会越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来自阿拉斯加州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丹·沙列文10月20日在华盛顿智库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表示，美军到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填海造地建成的岛礁12海里巡航当然有风险，但不实施这项行动对美军未来的风险更大，而且美军等待越久风险也会越大。本月早些时候，媒体广泛报道美国海军即将得到白宫授权进入有关岛礁12海里范围内巡航，以行使国际法允许的航行自由权。白宫和五角大楼迄今为止还没有证实也不否认有关的报道。北京已经发出警告，称绝不允许任何人以航行自由权为名侵犯中国主权。1996年台海危机时，沙列文参议员当时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并亲身参与了美国海军舰队开进台湾海峡的行动。他说，跟当年的情景一样，美国的可信度现在再次受到考验。 他认为进入南中国海争议岛礁十二海里巡航并非挑战中国的主权，而是维护国际秩序，中国也一直是这项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本一直被认为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紧密的盟友，但是东京对华盛顿据信即将派军舰驶入南中国海争议岛礁十二海里继续持观望态度。分析人士说，这可能涉及北京试图引诱东京改善日中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华盛顿发来的另外一篇报道。
十月初，多个消息来源称，美军即将获得白宫指令派军舰驶入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建成的一些岛礁十二海里以内，以行使国际法允许的航行自由权。白宫和国防部迄今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这一说法。来自亚太地区多个盟国首都的消息说，奥巴马政府已经就这项巡航行动与这些盟国做了沟通，但除了菲律宾之外，这些盟国还没有公开声明支持或参与美军十二海里巡航行动。被认为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坚实盟友的日本依然处在观望状态。东京早稻田大学国际法教授池岛大策对美国之音说，日本国会最近通过的新安全法并不适合日本在目前这个阶段介入美军在南中国海可能采取的行动。
我们需要满足三项严格条件才能依据这部法律采取行动，所以我认为日本政府会非常谨慎和低调地处理这件事情。
新通过的日本安全法授权日本自卫队在军事上协助盟国，但其中一项前提是国家的生存遇到了外来威胁。正当日本政府在南中国海事务上处于观望状态时，中国政府抓准时机向东京示好。北京派出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10月14日赴东京访问，答应会加快建立两国防务高层联络热线。尽管中国领导人一年前就答应过建立这条热线，以降低双方发生冲突的风险。指导大策教授说，东京一直希望改善跟北京的关系，因此不会轻易放弃这个机会。
This moment, Japan has got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此时此刻，日本与中国关系良好。中国一些重要的外交官多年来首次访问日本，准备重新塑造友好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不应介入美国在南中国海采取的行动。
美国官员们说，到南中国海巡航关系到航行自由和国际秩序，并期待盟友的支持和参与。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丹·沙利文星期二在一次讨论会上也表达了美国的这一立场。
如果我们采取行动，你也知道我支持我们这么做，我们应该跟一些盟国一起行动。
国际社会关注美军何时派军舰或飞机进入南中国海争议岛礁十二海里以内。据信奥巴马政府就如何具体实施这项行动继续与盟国磋商。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中军事关系方面，据中国海军官方微博20日发出的消息说，美国海军舰艇艇长代表团一行27人星期一登上了中国唯一的航空母舰辽宁舰，并与中方舰员进行了交流。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中国媒体称，就在美军宣布随时随地进入南中国海的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岛礁十二海里海域巡逻之际，辽宁舰首次对美军第一线指挥人员开放，说明中国军队的自信和透明，不希望中美因南海纷争影响新型大国关系。美军多位舰艇长星期一参观了辽宁舰，但是中国媒体直到星期三才广泛报道了这一新闻。据称，这次参访是中美两国海军年度交往计划的一部分。今年2月初，中国海军舰艇长代表团29人赴美进行为期1周的访问。这次美国海军派出27人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中国，是对中国海军参访美国的回访。 环球时报援引中国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张军社大校的话说，安排美国海军舰艇长代表团参访中国唯一的航母，体现了中国海军改善和发展中美两军关系的真诚态度，也展现出中国军队的开放、透明和自信。不过，媒体无法证实两国海军将领之间是否对美军前往南中国海岛礁巡航分歧举行会谈。据媒体报道，美国海军巡航南中国海已经是蓄势待发，不过美方至今仍然没有公布派遣海军前往南中国海的具体日期。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亚洲媒体对这一进展进行了密集的报道。亚洲时报网站19日称，奥巴马政府最终授权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将军舰派往南海地区。未来两周，美国最先进的滨海战斗舰很可能前往这一水域。日本共同社报道，奥巴马政府已经通报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相关的国家，美军很快将派舰艇进入南海岛礁12海里水域。面对即将来到南中国海巡航的美军，中国国防部长范长龙周末在香山论坛上发表讲话说，即使涉及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军队也绝不轻言动武，将通过友好协商与当事国解决分歧。这段话被广泛解读为中方不会因为南海争端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援引中国军事专家的话说，美军宣称进入南海岛礁12海里海域，并未令中美海军例行的军事交流活动受到影响，这从侧面表明中美并不希望可能出现南海纷争影响两国关系的总体格局。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国务院本星期举办的环境与清洁能源投资论坛上，几位美国内阁成员都主张加强与中国的能源合作。但是专家指出，中国企业不尊重知识产权的问题是合作的最大障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和水新的报道。
Specifically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本周美国国务院举办为期两天的环境与清洁能源投资论坛，邀请到政界、商界以及学术圈的数百位嘉宾。这个由谷歌和乔治城大学共同协办的活动，旨在为创新的新能源技术开发市场提供吸引投资的机会，也是美国政府结合各界力量共同为改善气候变化达成减排目标而所做的努力。副总统拜登在论坛开始前一天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了与中国合作对于美国的重要性。
我们必须要创建公共私有合作伙伴制度，以及城市、州和国家的伙伴制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与中国合作以获得不同等级上的伙伴。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论坛上强调，气候变化是美中之间改变传统竞争关系的一个契机。
我们和欠发达国家合作，其中一个很大的国家就是中国。这传递一个信息，就是我们再也不可以像以前那样互相角力，不去齐心协力地解决这个问题。
美国能源部部长也强调，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是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里程碑。然而，在两天的会议中，企业家们却极少提及与中国合作项目的具体案例。与会的投资公司代表和企业家们也对此提出疑问。
聊一聊这个，看看
一位从事美中环保与能源交流行业20多年的学者给出了答案。
目前美国公司主要担心就是还是像以前的，还是担心 IP 啊，这个知识产权的一些纠纷，怕中国方面的一些公司的合作伙伴能够就是这个对技术的这个落后地方不是太关注。
和平解释道，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公司更需要美国的先进技术而不是资金，而在能源技术这方面，研发的时间和资金投入往往比其他产业大，所以美国技术公司会更加担心自己的研究成果不会得到尊重。而副总统拜登认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美国公司应将经济利益和道德标准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
这创造了大量的商业利益和道德要求。我们开发出来的先进技术，我们可以出售，而我们也可以赠送给他们一些技术。
拜登强调，气候变化是对全人类的威胁，合作而非竞争才是可取之道。美国之音尼亚水心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的一家信息安全公司披露，有政府背景的中国黑客数次对美国公司进行的网络攻击的报道，已经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白宫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进一步了解这家公司的调查结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信息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星期一，也就是10月19日，在其公司博客上撰文说，与中国政府有联系的行为人在过去3星期多次入侵该公司客户的系统，被该公司的猎鹰平台监测并阻止。这篇文章说，其中7家科技公司和制药公司受到的入侵，显然与窃取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有关，而不是传统上的国家安全情报搜集工作。白宫发言人乔什·欧内斯特星期一说，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官员一直在与这家公司保持联系，预计将很快收到有关这家公司调查结果的通报。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将继续向中方提出有关网络安全问题的担忧。托纳说，习近平访美期间，两国作出重要的网络安全承诺，双方承诺不会从事或者在知情情况下支持以谋取商业利益为目的的网络经济间谍活动。美方将继续密切监测中国的网络行为，并要求中国恪守承诺。对于中国是否履行了这个承诺，托纳表示，目前尚无定论。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则重申，奥巴马总统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几星期前访美时期明确表示，美国对中国的评断不是基于其言辞或口头承诺，而是要基于中国的行动。欧内斯特说，在网络攻击这个问题上，美国政府的有关部门正在密切监督中国的行动。
奥
巴马总统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几星期前访美时明确表示，美国对中国的评断不是基于其言辞和口头承诺，而是要基于中国的行动。在网络攻击这个问题上，美国政府的有关部门正在密切监督中国的行动。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官员一直在与这家信息安全公司密切保持联系，预计将很快收到有关他们调查结果的通报。
欧内斯特还说，中国在网络空间的活动不仅是美国的担忧，也是包括美国的欧洲盟友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担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台湾方面，台湾执政的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朱立伦预定11月美国感恩节之前来美，与奥巴马政府官员会面，并说明他的政策方向。美国学者认为，朱立伦来美对国民党选情不一定有加分的作用。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国民党主席兼新北市市长朱立伦星期二正式请假代职参选，台湾总统和立委选情也开始增温。在与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梅建华会面后，朱立伦星期三在一个电视访谈中表示，他暂定在11月中上旬访美，和美方要谈的首要议题就是两岸关系，因为美国对于涉及区域和平的问题非常关注。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6月访美时受到奥巴马政府高规格接待，蔡英文进入美国白宫、国安会和国务院办公大楼，也和副国安顾问海恩斯及副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谈。朱立伦访美将受到何种接待，也成为台湾各界关注的焦点。 美国西肯塔基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瑞宗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朱立伦应该会得到美国政府对各党派参选人的标准接待。他相信美国对台湾不同政党候选人不会有偏好。瑞宗泰说，
我不认为他们有偏好，我认为他们偏好的是稳定温和，但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会持续，不论谁赢，我不认为他们有偏好。坦白说，我也不认为美国官员应该对他们的偏好表态，这个决定应该由台湾选民来做。
瑞宗泰表示，由于传统上美国对国民党比较熟悉，因此民进党过去一直在做的就是让美国对他放心。不过如今国民党选情不佳，朱立伦也必须说服美国，国民党还是可以在这次选举中被人们指望。瑞宗泰说，
过去对民进党有利的是让美国安心，告诉美国民进党是可行的替代选项。蔡英文在2016年选举的选战中就有不错的表现。我认为目前国民党要做的就是民进党过去必须做的，要说服美国国民党是仍然有竞争力的政党。我认为朱立伦可以做到这一点。
至于朱立伦与蔡英文对决胜算如何，对台湾政党政治有深入观察研究的瑞宗泰说，如果朱立伦在六月时参选，较有可能削弱蔡英文的胜算，但在距离投票日三个月时才出马，只能拉近总统选举中与蔡英文的差距。如果要胜过蔡英文，他认为必须要亲民党的宋楚瑜退出选举才有机会，因为根据国民党最有力的民调，朱立伦还落后蔡英文10%几，这些票源掌握在宋楚瑜支持者的手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下个月的议会选举到来之前打压库尔德少数民族和媒体，这助长了欧洲领导人多年来就有的不信任情绪。德国本星期表示，如果安卡拉帮助制止欧洲愈演愈烈的移民危机，德国将支持土耳其更快地加入欧盟。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驻欧洲记者雷鲁斯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绝望的难民和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向欧洲大门，欧洲领导人为此向土耳其做出了不同寻常的让步。德国总理默克尔本星期访问了土耳其。
欧洲联盟和土耳其之所以同意在使入盟程序更为灵活、负担分享、签证自由和遣返协议等问题上一道合作，是有充分原因的。
为了换取土耳其帮助遏制移民潮，欧洲提出了一些条件，包括展开入盟会谈。土耳其已经接纳了250万难民，超过任何国家。上个星期，土耳其领导人表示，不相信安卡拉的任何让步能够换取欧盟成员身份。西欧各国长期以来不愿意吸收土耳其加入欧盟。土耳其的政治动荡，包括10月10日一次和平集会上发生的爆炸，当局对媒体和库尔德少数民族的打压，更使各国不愿意接纳土耳其。
From the absolute beginning, that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has been governed by mistrust and by uneasiness.
从一开始，双边关系就受那种不信任和不自在的情绪主导。很多欧洲领导人不希望土耳其加入俱乐部，而在土耳其入欧愿望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而不是为了改善国内民主人权。
Reasons rather than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 the country.
土耳其定于11月1日举行选举，但暴力和紧张关系破坏了气氛。这次选举是埃尔多安要求举行的，他希望夺回他的政党6月间丧失的议会多数党地位。 不管是不是真的会发生，加入欧盟的前景、入盟带来的经济好处以及随之而来的签证放宽，都有可能帮助埃尔多安的政党获取选票。美国之音雷露斯，伦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美国大选消息方面，美国的前联邦参议员吉姆·韦伯最近宣布不再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但是说他有可能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韦伯退出后，民主党就只剩下四名参选人，共和党目前有15名参选人。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从华盛顿发来的分析报道。
吉姆·韦伯星期二在华盛顿召开记者会，宣布退出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说，他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与民主党有分歧。
民主党中有数以百万辛勤工作的美国人，但民主党领导层对我提出的许多政策感到不舒服。坦率地说，我对他们的许多政策也感到不舒服。
韦伯在华盛顿的全国新闻俱乐部说，支撑美国两大政党的金钱威胁到美国的民主制度。
现在是发表新的独立宣言的时候了，不是独立于一个外部力量，而是独立于一个瘫痪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不再服务于大多数美国人的利益。
这位前维吉尼亚州联邦参议员、作家和复员军人说，他今后几天将考虑如何继续为国效力。韦伯退出后，民主党目前就剩下四名总统参选人，虽然副总统拜登仍有可能加入竞选。副总统拜登一直回避记者有关他是否竞选的问题，但据媒体报道，过去一个星期他与政治顾问们进行了一系列磋商。这位前德拉瓦州联邦参议员星期二暗示，与目前领先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相比，他可能具有某种政治优势。
每当有问题的时候，我都会被派到国会，这是在有效地利用我的时间，因为我真的很尊重国会成员。我仍有很多共和党朋友。
有人认为副总统拜登在是否参选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是因为他的儿子博·拜登去世后有很大的感情压力。虽然拜登还没有正式参选，但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其支持率在民主党参选人中排行第三，位居克林顿和福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之后。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是几则短新闻。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说，伊朗试射导弹违反了联合国决议，并且呼吁联合国制裁伊朗委员会针对这一事态采取措施。英、美、法、德四国在递交联合国制裁伊朗委员会的信中说，这次导弹试射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决议，委员会应当采取适当的行动。英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克里夫特说，究竟采取何种行动将根据技术专家对此次导弹试射的评估而定。联合国第1929号决议禁止伊朗发射能够运载核弹头的弹道导弹。路透社援引英、美、法、德四国的信说，伊朗试射的导弹具有运载核弹头的能力。伊朗本月早期时候表示，试射了一枚精准制导的新型弹道导弹，但是否认这枚导弹具有运载核弹头的能力。伊朗外长扎里夫说，伊朗的所有导弹都不是按照运载核武器来设计的。在另外一方面，就在黑客吹嘘他们入侵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布伦南的个人电子邮箱几天之后，来自这个信箱的信息被公开。维基解密星期四公布了这个账户的几份文件，包括看起来像是关于美国情报界所面临挑战的文件，以及美国应该如何应对伊朗的建议初稿。这个反保密的网站还公布了布伦南安全审查申请文件的草案，里面包含了社保号等个人信息。维基解密为这个做法辩称说，布伦南偶尔使用这个私人电邮账户处理一些涉及情报的项目。维基揭秘还表示，将会在未来几天再公布一些文件。中情局的一名发言人对网站的上述说法予以驳斥，他说还没有迹象表明到目前为止被公开的文件当中有机密文件。 他说，从事国家安全利益方面的工作，以及有这些方面专长的公民有这些文件并不奇怪。这名发言人还称，这种黑客行为构成犯罪。他说，受害者是布伦南一家，他们的私人电子资料遭到了恶意洗劫，现在又被散布到网上。这些发布到维基揭秘上的文件似乎是来自一名美国的高中生。这名高中生本周早些时候对《华盛顿邮报》说，他入侵了中情局局长的私人电邮账户，以此来抗议美国的外交政策。维基揭秘上的这些文件都是在布伦南加入奥巴马政府之前产生的。在美国政治方面，美国国会众议员保罗·瑞安得到了一些持强硬保守立场的共和党人的支持后，更接近于担任众议院议长一职。星期三晚间，拥有40名成员的众议院自由议员团表示，三分之二的成员将支持瑞安担任众议院议长。米特·罗姆尼2012年竞选总统的时候，瑞安是他的副总统竞选搭档。瑞安发表声明，对自由议员团的支持表示感谢，并称这是朝着共和党实现团结迈出的积极一步。自由议员团的这一决定显示，美国共和党众议员将摆脱贝纳本月早些时候被迫辞去众议院议长职务之后所出现的混乱局面。一些共和党众议员认为贝纳对民主党过于软弱，让步太多，因此逼他辞去了议长的职位。民主党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将在调查2012年恐怖分子袭击利比亚班加西事件的国会特别委员会前作证。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预计共和党人将就班加西恐怖袭击事件拷问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袭击中，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克里斯·史蒂文斯等四名美国人遇难。不过，共和党人的一些话给克林顿留下了把柄。
每个人之前都以为希拉里·克林顿不可战胜，对吧？可我们组建了一个班加西特别委员会，他今天的民调数字是什么？
在最近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辩论上，克林顿继续穷追猛打。
这个委员会基本上就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分支，它是党派工具，就像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卡锡承认的那样，是为了压低我的民调数字，这令人难以置信，可是这就是他们试图要做的。
主席特雷伊·高迪承认他的委员会处在众目睽睽之下。
我已经告诉我的共和党同仁和朋友，闭上嘴，不要谈你们什么都不知道的事情。
众议院议长约翰·贝纳说，调查是为了找到真相，而不是为了政治。
班加西委员会调查的是在利比亚发生恐怖袭击，造成四名美国人死亡之前、期间和之后发生了什么。美国人民有权了解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
克林顿的对手们也在做广告。
在
2013年的一次听证会上，克林顿曾处在同样的位置，抵挡参议院共和党人的质问。
事实是，我们有四名美国人遇难了，这是因为一次抗议引起，还是因为有人晚上散步突然决定要杀一些美国人？此刻，这种区别有什么意义呢？
共和党策略师福特·奥康奈尔说，这关系到克林顿的政治成败。
我认为不管听证结果如何，他的表象就会伤害到克林顿。
不过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克林顿的实力仍然强大。
他
很出名，这有好处也有坏处，他会有强大的反对者，这已经由来已久了。有很多认识他的人不喜欢他，可他也有很强大的支持者。
克林顿在最近的辩论中得到好评，在全国民调中，他继续领先于他的主要挑战者伯尼·桑德斯参议员。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会星期三举办了一个特殊的活动，提醒人们，人类最好的朋友狗不但可以作为我们的宠物，还帮助人类完成许多危险的任务，它们应该得到人类的善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10月21号，在国会山办公大楼出现了不常见的一幕，这八只人类最好的朋友都获得了2015年美国动物慈善协会年度英雄工作犬。国会民主党众议员奎拉尔告诉美国之音，尤其是军犬，他们在海外执行危险的任务，挽救军人的生命，退役后应该把他们带回美国，享受有尊严的退休生活。
我们首先要善待动物，特别是军犬，在战场上与军人并肩作战，救过性命，建立了感情。如果这个军人退役后想要收养这只军犬，我们应该给他们这个机会。
这些得奖的狗当中有军犬、警犬、消防犬和服务犬等等。退役军犬兰博中士获得今年的英雄军犬称号，他曾经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参与过600多次搜寻爆炸物的任务，后来在一次训练中受伤，一条前腿被截肢。兰博现在仍然非常活跃，他是一个非营利组织的吉祥物，他常常到学校里向孩子们展示军犬都做些什么。吉娃娃哈利曾经在宠物繁殖场受到非人待遇长达10年，一只眼睛被毁坏，后来哈利脱离了宠物繁殖场，成为拯救受虐动物事业的象征。他的故事即将在美国的一个有线频道播出。伊拉克退伍军人杰森哈格说，他的服务犬埃克森帮助他融入正常的生活，他呼吁人们停止虐待动物。
这些狗能挽救人的生命，改变人的生活，虐待动物等于是剥夺其他人得到帮助的机会。
美国动物慈善协会总裁格恩泽特告诉美国之音，每一个得奖的英雄犬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他希望这些故事能够发出重要的信息。
我们可以用他们的故事来影响国会山的政策制定，他们也启发了我们如何与动物共享这个世界。
格恩泽特说，他们的努力促成国会在新的国防预算授权法案中加入了海外服役军犬的退休待遇条款。
我们认为，如果这些军犬曾经和军人一起并肩战斗，他们回到美国就有资格退役，和他们的军人战友享受同等退休待遇和尊严。
国会已经通过了这项国防预算案，并已经提交给奥巴马总统。不过，奥巴马总统正在考虑是否要否决这项法案，因为白宫反对国会将部分国防开支纳入特别款项的做法。共和党主导的国会参众两院目前正在争取得到足够的支持来推翻奥巴马的否决，或许这些人类的好朋友能够说服更多的议员来支持这项法案。 VOA 卫视记者杨晨、魏之、常晓，国会山报道。
美国无家可归的儿童数字近年来稳步上升，估计已经达到了250万人。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在庇护所甚至街头栖身的孩子估计就有1200人。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苏军发来的报道。
今冬，每天都要在华盛顿最大的无家可归庇护所 DC 总社 DC General 度过几个小时。他为小居民们带来饭团和水果，还有欢乐。孩子们把他叫做东师傅。
我喜欢跟东师傅一起唱歌，我喜欢跟东师傅一起吃米饭，我喜欢跟他一起做的所有的活动。
心中的项目带有精神修养的基调，包含了武术、冥思和园艺，还有少年义工帮助他。
我教育他们要保证你今天有自己的家，每个孩子都指着自己的身体说这就是家，我们发现更大的家是大自然。
金东说，从事义工服务的理想来自他的母亲。
我母亲从韩国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她问我为什么国家这么富，还会有这么多人睡在街头，为什么你不帮帮这些人。
不过他直到19年前才开始投入，那一年他的母亲中风去世了。
我很悲伤，母亲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回响。我去了庇护所，看到住在那里的孩子，开始和他们一起活动。
对金东来说，园艺帮助孩子们找到快乐。
他们栽种的时候感觉超级好，因为他们可以休养生息了。住在无家可归庇护所的孩子们觉得自己一无所有， 如今他们每天放学回来，有东西可以照亮了。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接下来一会儿见。